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周二重返白宫，共和党参议员要求罢免；
布林肯将访问亚洲多国，加强和扩大多边关系；
耶伦将出席 G20 财长会议，关注中国产能过剩。
特斯拉明年将推出人形机器人供内部使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台湾全面展开了为期5天的汉光40号实兵演习，以应对中共犯台时的各种作为。有澳大利亚专家提出报告，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应该采取动态威慑，对北京的每一步灰色地带行动予以非军事性的回应，以此来有效遏阻并扭转中共对台湾的胁迫。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防务专家约翰里与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与犯罪学高级讲师拉维纳里近日在共同发表的《遏阻中共施加非军事代价以保存台湾海峡的和平》报告中指出，数十年来，美国、澳大利亚及其西方盟友都淡化了与中共可能发生冲突的前景，但现在他们都已承认，以奖励与让步来管理与北京分歧的做法已经失败。如今的优先要务是如何阻遏中共，而最清楚也最急迫性的就是必须阻止中共对台用武。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必须对中共采取他们所说的动态威慑的作为，而不是静态威慑，也就是在中共还没有跨越红线前，以各种准备和部署来试图说服北京他无法赢得战争。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周一表示，美国支持缅甸派非政治代表参加本周在老挝万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周一在电话简报中对于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缅甸会有一名代表参加会议。康达说，会在常任秘书的非政治级别，我们认为缅甸出席东盟会议的任何代表都应该降级，在非政治级别，外界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会看到这个。今年1月，缅甸军政府派出一名高级官员参加老挝举行的东盟外长度假会议。军政府自2021年发动兵变推翻缅甸民选政府以来，就被禁止派出政治任命官员参加东盟高级会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这个周三将前往亚洲与东盟官员会谈，包括讨论缅甸的当前危机。官员们强调，美国政府还继续同缅甸民主反对组织进行接触。
本周以来，美国民主党各州主席一致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成为该党新的总统候选人，以迎战共和党提名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川普。民主党重量级人士、联邦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周一也宣布，他支持贺锦丽替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竞逐11月总统大选。当天，佩洛西在社交媒体 X 上传与贺锦丽合照，并发文说，我在深以为荣且对我国未来感到无限乐观想，我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担任美国总统，我对他将带领我们在11月胜选充满信心。而贺锦丽竞选阵营也透过声明表示，贺锦丽团队在前24小时内募得8100万美元。这个竞选团队宣称，这是总统史上最大一笔24小时募款额，为本次选举周期已积累近2.5亿美元的现有经费增添不少资金。
根据美国总统拜登的官方行程，拜登确诊COVID-19 在私人住宅休养近一周之后，周二他将回到白宫。拜登的医师表示，他的症状几乎完全消失。拜登预计将在周二下午离开德拉瓦州的海滨别墅，并于下午2:30抵达白宫。周一，副总统贺锦丽造访拜登位于德拉瓦州威明顿市的前竞选总部时，拜登打电话替竞选工作人员打气，敦促他们全心全意地力挺贺锦丽。另一方面， 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共和党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施密特周一要求内阁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拜登。施密特认为，如果拜登无法参选连任，也就无法继续担任总统的职务。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施密特当天下午向所有内阁成员，包括副总统贺锦丽在内发送信函。施密特在信中写道：“我们不能等到2025年1月20号才有一位精神状态健全的总统。”他呼吁内阁成员考虑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责。
上周 ，CrowdStrike 的故障导致数百万使用微软 Windows 设备的用户宕机。这起事件继续扰乱着各行各业，全球航空旅行也还没有摆脱混乱局面。美国达美航空执行长巴斯蒂安周一表示，该公司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运作。而 CrowdStrike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大约有850万台设备受到这次故障的影响，并称该公司已经使用很多设备恢复联网。该公司警告客户，称有人正试图趁火打劫，以发现黑客传播一个恶意文件，冒充该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该公司正在应对相关问题。周一当天，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致信 CrowdStrike 首席执行官George Kurtz， 要求他在议员面前作证。他们要求 Kurtz 在周三晚间之前确定作证时间。
周一，美西数个州正在与野火奋战，包括加州和犹他州等一大片区域，约有3000万人口再次身处高温警报。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资料显示，上个月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使全球上半年遭受洪水、热浪等破坏性天气达到顶点。地方当局表示，洛杉矶东面的河滨县发布紧急疏散令，大火已摧毁了当地的一些建筑物，并烧毁了超过2000英亩的土地。加州森林防火厅指出，周一，加州各地的消防员共应对了21场不同规模的火灾。上周末，美国西部地区受高温侵袭，使消防员的救灾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期间，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有超过3000万人身处高温警报范围。犹他州首府盐湖城附近20号也发生了火灾。盐湖城北部山区约40户居民接获了撤离命令，部分民众因近距离看到火焰而引起恐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将出访亚洲多国，加强和扩大多边关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7月22号消息，苹果第四代 iPhone SE 或将于明年年初推出，并将比现有的型号进行一系列的重大升级。在透露出的信息中，正如之前传言的那样，第四代 iPhone SE 预计将配备 Face ID 和 USB-C， 这标志着对当前和之前型号的重大升级。此前的 iPhone SE 均配备了 Home 键和苹果充电口。该设备的显示屏尺寸显然将从4.7英寸增加到6.06英寸，并首次采用了 OLED 面板。新款 iPhone SE 预计还将搭载与 iPhone 16系列类似的 A18 芯片、6G 到 8G 的运行内存、铝制机身和单个48兆像素的后置摄像头。
经过多年的拖延，谷歌于7月22号表示，将不再取消和替换其互联网浏览器 Chrome 的第三方 Cookie。Cookie 是网站向访问者浏览器发送的一小段代码，在访问者访问其他网站时会保留下来。这种做法推动了大部分数字广告生态系统的发展，使人们能够跨多个网站跟踪用户，从而精准投放广告。而该公司周一表示，他已收到来自广告商和监管机构的反馈，告知其最新的决定，取消在其浏览器中删除第三方 cookie 的计划。因公司表示，通过测试，他意识到这个转变需要许多参与者的大量工作， 并将影响出版商、广告商以及几乎所有参与在线广告的人。这个项目副总裁安东尼·查维斯写道，我们不会弃用第三方 cookie， 而是会在 Chrome 中引入一种新的体验，让人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继数个月前宣布今年底前将推出人形机器人之后，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2号表示，明年将少量生产这类机器人供公司内部使用。他还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特斯拉希望在2026年大规模生产人形机器人供其他公司使用。马斯克4月份曾说，这款特斯拉研发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能在工厂执行任务，最快2025年年底前上市销售。不过根据历史的经验，马斯克对华尔街投资人做出的大胆承诺已经多次跳票。例如，他曾于2019年告诉投资人，特斯拉预计于2020年年底前经营一个无人驾驶出租车网络。然而，该公司不久之前也放出消息，将推出自动出租车服务的开放。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周一宣布，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于7月24号到8月3号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多个亚洲国家进行访问，以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关系。请听报道。
本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前往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和越南等国进行访问，这是布林肯就任国务卿以来第18次访问印太地区。国务院发布声明说，国务卿将致力于加强和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使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应对当今最大的挑战。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科在对布林肯的亚洲行所举行的电话介绍会上说，这次旅行会特别强调日本和菲律宾，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的联盟从未如此牢固过。这次亚洲行是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在老挝万象，布林肯将参加第57届东盟外长会议和相关会议，包括东盟、美国外长会议、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克里滕·布林科说，预计布林肯会在这次行程中的地区会议期间有机会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接触。随着行程的临近，国务院将会公布更多信息。在对日本的访问期间，布林肯将和国防部长斯汀与日本外相和防卫大臣举行2+2会议。在访问菲律宾期间，美菲也将举行类似的2+2会议。美日双方将讨论双边合作，以进一步加强美国在日本防御能力支持下的延伸威慑。在4月的一次峰会上，美国和日本宣布了升级军事同盟的计划，包括更多的联合开发国防装备。布林肯国务卿还将在东京与澳洲、印度和日本外长一起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会议期间将讨论四国如何继续为印太地区带来具体利益。克里滕·布林科说，我从未见过美国如此积极地参与该地区事务。美国正努力向盟友及其伙伴国保证，美国的基本承诺不会改变。正如美国保持与该地区之间每年2万亿美元的贸易额一样。同时，助理国务卿也强调，美国的亚洲政策正得到国会两党的大力支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会众议院一个聚焦中国共产党议题的特设委员会的领袖在媒体投书说，中共最害怕的是中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真相。他呼吁中共政府拆除网络信息，防火长城，停止审查和限制言论。请听报道。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周一在《新闻周刊》撰文称，如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决心要解决美中两国之间的沟通障碍，可以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拆除信息，防火长城。防火长城又称国家防火墙，是指中共政府监控全国网络信息出入境的硬件和软件系统， 也指当局在境内建立的各种严格的网络审查系统。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去年10月发布年度全球网络自由报告的结果显示，中国的网络自由程度连续9年在全球倒数第一。莫勒纳尔众议员在文章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已将互联网变成了其政权终极控制人民的工具。他说，在人工智能和尖端技术的帮助下，审查员大军对中国境内的所有信息和言论进行监控，使中共能够迅速取缔未经批准的言论，同时将违规行为移交警方。布勒纳尔还提到，在华为、海康威视和中兴通讯等国家支持的冠军企业的帮助下，中共正迅速向国外出口其监控技术。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周二将以中共防火长城和监视技术输出为题召开听证会，针对有关问题邀请专家和学者进行讨论。莫勒纳尔说，我们应该让他自由，让中国人民不受限制地了解真相。这意味着用真实的信息反击中共的审查制度，打击中共向全球输出监控技术的行为。这也意味着要确保国内的透明度，无论是在好莱坞、硅谷还是在大学校园，美国都容不得中共的审查制度。莫勒纳尔在文章最后说，中共最害怕的是中国人民了解真相，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统治是建立在那种只有党才能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谎言之上。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7月22号到27号，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全球普遍关注的议题。请听报道。
彭博社周一报道，由于总统拜登放弃竞选连任，耶伦可能将面临 G20 财经领导人对美国政策保持延续的质疑。分析家指出，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美国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不会改变。在本次 G20 会议中，预计耶伦将继续提出美国对中国制造业依赖出口和大规模补贴的反对意见。他曾多次警告，中国产能过剩使大量廉价商品充斥全球市场，扼杀美国和世界各国的产业。今年5月，拜登提高了一系列中国制造产品的关税。对此，耶伦一直站在最前线，敦促美国盟友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在里约热内卢，他可能会鼓励新兴市场国家表达对中共出口的担忧。美国一位资深财政部官员强调，包括巴西和印度在内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表达了对中共的不满，他们将采取行动保护其产业免受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该官员预计，本周的部长级会议将讨论这项议题。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主任乔什·利普斯基表示，如果巴西和印度真的更强势地表达意见，对美国而言将是一大胜利。他说，我看到美国试图向巴西人和印度人提出这个论点。问题是，他们是否敦促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公开说话？目前，美国总体上仍然是拉美第一大，但是中国与该地区的经贸关系正在迅速上升。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到2022年增长了35倍。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现在都避免在相关议题上攻击北京，以避免带来外交反弹。相反，美国和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对华问题上的言论越来越强硬，这在5月份的七国集团公报中已经表露无遗。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特勤局长出席国会听证，承认没有履行保护川普职责，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是雪莉。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安全会谈下周将在东京举行；
中俄加强在北极地区合作，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特勤局长在国会听证上承认没有履行保护川普职责；
耶伦访问巴西，强化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务卿布林肯将从7月24号到8月3号访问越南、老挝、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蒙古。与此同时，美国周一对菲律宾和中国缓解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菲律宾政府周日表示，中国和菲律宾达成了一项协议，希望结束两国在争议激烈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的对抗。周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这项临时性安排宣布了北京的3点原则立场，但是马尼拉随后表示北京的表述不准确。菲律宾外交部周一表示，协议不包括就例行性的补给行动事先通知中国，并说菲律宾将继续在自己的海洋区域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和管辖权。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周一重申，美国强烈支持尊重国际法、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和平解决纠纷。美国将按照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朋友给予钢铁般的承诺。
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将于下周访问日本。根据日本外务省周一发布的声明，7月28号到29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访问日本，与日本的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东京举行外长安全会谈，推动美国总统拜登称之为历史性升级的联盟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也将在同一时间访问日本，他将参加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组织的涉及延伸威慑的外长防长2+2会议。与此同时，韩国国防部周一表示，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石也将加入下周在东京举行的会谈，讨论加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以应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等议题。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透露，在美日韩防长三边会议的间隙，还将举行韩美、韩日防长之间的双边会谈。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三将启程访问巴西，他将出席20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会议，以及由美洲开发银行主办的亚马逊地区财长会议。这将是美国加强与拉美国家关系、应对中共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最新努力。中共上个星期刚刚庆祝所谓的中拉命运共同体走过10年。中共还声称其参与建设的港口都只用于商业目的。但是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一些港口实际上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中共国有企业在拉丁美洲资助或建设了数十个深水港项目。负责拉美地区防务的南方司令部司令劳拉·理查森访问拉美的时候注意到，美国没有什么高层访问拉美。理查森7月19号在阿斯彭年度安全论坛时说，在对美国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等，美国已经2年没有大使了，而在巴拿马，大使职位已经空缺了长达5年之久。
印度有意争取成为奥运会主办权的国家。印度青年事务及体育部22号晚上透过新闻稿宣布，印度奥委会已经启动了与国际奥委会未来主办委员会之间的对话程序。目前至少有10个国家展现出角逐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意愿，西班牙、墨西哥、印尼、卡塔尔等。另一方面，2024年夏季奥运会26号将在巴黎登场。这座城市预计将涌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巴黎市政府则希望游客不要遇到他们首都恶名昭著的居民老鼠。负责公共卫生的巴黎副市长布克斯表示，巴黎各地的许多垃圾桶正在更换成新的防鼠版本。巴黎市的灭鼠专家也向巴黎奥委会筹备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如何设计他们的场馆， 以保持场馆的清洁和有序。
俄罗斯一家法院周一证实，美国记者阿尔苏·库尔马舍娃在一次闭门审判中被判有罪，控罪被广泛视为报复。达达斯坦最高法院网站说，库尔马舍娃为布拉格美国之音姐妹机构自由欧洲电台工作，因传播莫斯科认为有关俄罗斯军队的虚假信息，于星期五被判处6年半监禁。库尔马舍娃被秘密审判的同一天，32岁的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因间谍指控被判处在俄罗斯监禁16年。他和美国政府都极力否认这一指控。维也纳国际新闻协会东欧地区负责人卡罗尔·卢斯卡认为，库尔马舍娃和格什科维奇的审判都是假的。他说，这些定罪现在发生的如此之快，直觉就是可能正在准备囚犯交换。
欧洲刑警组织周一警告，人工智能生成儿童性侵害影像的案件数量增加，使得辨别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工作更加困难。欧洲刑警组织在报告中警告，儿童性犯罪者利用 AI 生成修改儿童性侵害素材的情形，在不久的将来预计会激增。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五月份指出，一年内有超过3亿名儿童受网络性剥削和性侵害的荼毒。先前，英国国家反虐待儿童协会引用英国警方的数据，数据显示，苹果公司大大的低估了其服务中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儿童性虐待的频率。儿童安全专家周一指责苹果公司不仅未能标记其提供服务上交换和存储的儿童性侵犯内容，包括 iCloud、iMessage 和 FaceTime 等，而且还未能报告所有被标记的这类内容。英国反儿童侵犯协会的主管查德·克拉德认为，苹果在儿童安全方面的工作需要重大改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特勤局长出席国会听证，承认没有履行保护川普的职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7月25号、26号在巴西举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将于7月22号到27号前往巴西参加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一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表示，耶伦的目标是在里约热内卢 G20 会议上推动美国通过绿色能源激励措施促进增长，增加多边开发银行贷款以应对气候变化，并解决贫困国家的债务困境。他还将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就中国的制造能力发表讲话。与会者和分析人士表示，在拜登做出退选的决定后，美国的政策的连续性问题将成为与会官员的关注重点。另外，日本共同社报道，18号获悉，20国集团为了实现增加对大型 IT 企业的数字税和各国共通的企业所得税最低税率等国际征税规则，已着手探讨发表联合宣言。而路透社在关于 G20 财长在美国大选前举行会议寻求共识的报道中提到，两名巴西政府官员表示，作为 G20 轮值主席国的巴西希望增加对超级富豪征收全球税。
中欧贸易摩擦有逐渐扩大的迹象。中欧商务部22号宣布，对原产欧盟英国的进口不锈钢钢胚等征收43%的反倾销税。中共商务部当天在官网发布最新公告，指出决定对原产于欧盟、英国、韩国和印尼的进口不锈钢钢坯和不锈钢钢闸板继续按照2019年第31号公告的征税产品范围和税率收反倾销税，23号起实施。对日本进口的不锈钢钢坯和不锈钢热闸板的反倾销税自7月23号到期终止。德国之声20号报道，欧盟19号颁布法令，对于从中国进口的甜味剂赤藓糖醇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税率从31.9%到235.6%不等。 对中国最大的赤藓糖醇生产商山东三元生物公司的商品将征收 156.7% 的额外关税，反倾销税将初步生效六个月。报道指出，这一反倾销措施显示出欧盟在保护市场和企业利益方面的坚定立场。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房地产崩溃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金融危机。自由时报周二报道，2019年以来，有几家中型银行相继倒闭，但是最复杂、问题最多的是农村小银行。中共20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银行一夜加速出清，一边催债，一边解散。外媒直呼，这是中国的银行以从未见过的速度消失。截至6月24号的一周之内，40家中国小银行消失，被大银行吸收或者解散。专家还警告，自疫情之后，中国有超过3000家小型银行陷入技术破产。经济学人预测，中国接下来吸收和吞并的小银行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而中国监管机构之所以加倍推动银行合并，是因为他们缺乏允许银行倒闭和退出市场的机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周一公布2024年北极战略，警告俄罗斯与中共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气候变迁使得北极地区的海上航线和资源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美军必须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周一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使北极地区面临对海上航线和资源的更激烈竞争。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将日益加强。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对媒体表示，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商业合作越来越多，而中国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能源开采的主要资助者。希克斯在美国国防部发布2024年北极战略时表示，中俄也不断加强军事合作，两国在阿拉斯加外海举行联合演习。希克斯说，所有这些挑战都被放大了，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气温迅速升高和冰层覆盖变薄，使得所有这类活动能够进行。美国北极战略形容北极对美国来说是具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其中包括通往祖国的北方通道和重要的美国国防基础设施。近年来，俄罗斯通过重新开放和将自苏联时代结束以来废弃的几个基地和机场的现代化，加强了其在北极的军事存在，而中国则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极地勘探和研究。极地冰层的迅速融化使这个不适合居住的地区活动加倍活跃，因为各国都在关注新的可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藏，以及该地区具有复杂领土主张竞争网络的航运路线。北极战略指出，到2030年，北极可能会经历第一个几乎无冰的夏天，海冰的丧失将增加北极海上运输路线的可行性和获得海底资源的机会。北极战略还说，人类活动的增加将增加事故、误判和环境退化的风险，美军必须做好准备并装备精良，以减轻与北极地区潜在突发事件相关的风险。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切特尔出席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听证会，就前总统川普遇袭案作证。他承认特勤局未能履行保护川普的使命，是特勤局几十年来最重大的行动失败。请听报道。
周一，特勤局局长切特尔在出席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听证会时告诉议员，7月13号对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暗杀企图是特勤局几十年来最重大的行动失败。我们必须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并竭尽全力确保类似7月13号的事件不再发生。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在7月13号的宾州竞选集会上，前总统川普在演讲期间遭到枪击，导致右耳受伤。此事件造成一名川普支持者丧生，两人受重伤。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詹姆斯·科莫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说，在今天与特勤局局长切特尔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将要求特勤局对川普刺杀未遂事件中的保安失误作出详细解释。科莫说，7月13号的暗杀企图是美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美国人民要求获得答案。他表示，在成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之前，我们都是美国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凌驾于我们的责任和对国家的热爱之上，我们就无法维持一个国家。民主党众议员格里·康诺利则说，像这样不可接受的事件凸显一个事实，也就是美国正面临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不过，局长切特尔拒绝回答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就川普遇袭当天保安计划提出的具体问题，并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内部调查。民主党众议员杰米·拉斯金也对这个问题进行施压，询问是否有其他活动导致川普的安全要求被拒绝。切特尔表示，当川普竞选团队确定了一个活动或场地后，他们就会与特勤局合作，讨论安保问题。他在听证会上还反驳了有关特勤局存在政治偏见的指控。他说，我们的使命不是政治性的，正如7月13号的悲剧事件提醒我们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对特勤局人员充满信心，他们在执行保护任务时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